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6:1-8。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事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阿们。如果对基督徒们做问卷调查，问到关于圣经或者信仰生活的时候，如果提到问题，可能在头三个问题里面就会有人提到：为什么神造了分别善恶树？如果他没有造分别善恶树，亚当和夏娃就不会摘下他的果实，也就不会离开伊乐园，也就不会离开伊甸园，就不会失去了乐园。这个问题从中学生到高中生，以及信仰的生活还不是很久的人们提的比较多。其实许多基督徒对这个提问没有答案。那么神为什么创造分别善恶树呢？首先告诉大家标准答案，虽然亚当夏娃处于对伊甸园负责任的位置上，但是他不是那里的主人，他们只不过是管理人，也就是管家。神造天地万物，最后造了人。神赐福给亚当和夏娃，给他们祝福，并且有话语给他们，创世纪2:15-17。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对亚当和夏娃说的话语是要他们对伊甸园要修理和看守，尤其是提到了修理这个词语，意思是工作或者是做礼拜的意思。这个词的原意是把本来的变得更美好，把相对显得更加耀眼。因此工作的意思是把乱七八糟的整理好，把没有完成的完成的意思。要做礼拜意味着把神当作神，承认神是更圣洁的神。因此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话语是要他们尽力侍奉和奉献，把神所造的伊甸园维护得更加美好，使创造伊甸园的神得尊重。还有为了明确这个意思，神又下了一个命令：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善恶果。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于亚当和夏娃来说，是明确的告诉他们， 是怎样的一个存在的，用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个信物。因此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亚当和夏娃来说，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创造主，而是被造物，他们不是伊甸园的主人，而是管理者的身份，那就是神所造的一个物证，是眼睛可以看到的一个记忆媒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换作现在的说法的话是这样的：假如我没有能住的家，也没有可以借房子的钱，也没有可以租房子的，也没有可以住廉价的住宿设施的费用，马上就要睡大街了。不过那时候有一位信徒来对我说：“牧师，我从明天开始就要派到别的国家了。我有一个住宅，我有一处住宅，请到我那里住3年。因为那个房子是我的所有，所以不用付房租。而且3年期间应当交的各种税金、保险、电费、电话费等所有的公用费用，我已经先缴纳了。当然，家里所有的电器、电子产品都可以使用，也可以随意使用家里的所有的物品。而且厨房里也有一个很大的冰箱，一周一次有人来添满冰箱里，只要享受，只要吃就可以了。牧师只需要在3年之间，为了避免积尘，好好打扫就可以了。对了，还有一点要记住的一件事，在进入玄关门那上面有一个小的木箱，那箱子里面有房契，绝对不要动。如果动了，就无法再住在那个家里了。此外，牧师可以当作牧师自己的家随便使用。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又有多么感谢呢？本应该露宿街头，只是留宿一晚已经是蛮感激的了，更何况可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可以居住生活，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激。于是到了那家一看，院子布置得非常美好，院子里还有一个小的池塘。进到房间里，客厅里有个大的电视，而且有非常好的音响配套，也有非常舒适又高档的沙发，床也是太舒服了，躺下5分钟就可以睡着了。信徒怎么允许我可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可能每天都会想。但是就这样在这个房子里住了6个月左右，就开始分不清谁是房子的主人，越活越觉得那里好像是自己的家。这样在出入房子的时候呢，看到玄关门口挂着的箱子，就想到啊，这个房子不是我的，这个房子我不是所有主，对那个表示感谢的信徒，他是借给我住的。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应该把这个房子整理的和我刚进来的时候一样干干净净的状态还给他。那个箱子就是提醒我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这个箱子就如一个记忆媒体。当别人在房子前面扔垃圾的时候，可能会很生气的说，为什么在别人家门前扔垃圾？如果孩子们在墙上涂鸦也可以教训他们，也有可能邀请人们来家里一起用餐，也可以通过那个家的地址收自己的邮件。在这些方面与房子的主人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每当看到那个箱子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觉，因为绝对是不可能与房主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以为只要那个箱子没了，如果只要把那个箱子里面的房契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那房子就永远是我的了。如果是这么想，到有了机会打开了箱子，非法的更改了房契的名义，那会怎么样呢？可能从那时候起，玄关门上挂着的箱子，看那个箱子的我的眼神可能就会与以前不同了，有可能非常巧妙的改变名义。这样的期间，如果房主这个圣徒他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样处理呢？我可能再也不能住在那个房子里了。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善恶果自见。神没有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乐园的伊甸园的旁边，而是放在伊甸园的中间。放在中间意味着是随时出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而且每当看到的时候，就不要忘记你不是创造主，而是被造物，你不是所有主，而是管家。亚当和夏娃依顺于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当他们听到了蛇的话，听了撒旦的话的时候，想法就改变了。撒旦以蛇的形象出现，诱惑亚当和夏娃说，神叫你们不要吃这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回答说，不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中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因为如果违反的话我们有可能会死。这个时候呢，撒旦就说，不，你们不会死，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吗？因为你们吃了，你们就变得和神一样。神为了阻止这样的事情不让你们吃的。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你们如果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就成了这个乐园的主人了。神是想让你们永远做仆人，才不让你们吃的。换一句话来说，撒旦说，这个房子的主人，这个信徒，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那个信徒说，都不可以用吗？那说，不，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像我自己的一样用，只是玄关门口上的箱子不要动，因为我动它就不可能继续在这个房子里住下去了。撒旦说，不，那是因为怕你占据了那个房子，在这里生活一年，自然而然住的人就成了主人，是为了要阻止这件事情。正如这样的说法一样，听说可以成为伊甸园的主人，亚当和夏娃动摇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以改变伊甸园的主人，那么当然要成为所有主，有必要成为管理人吗？他们可能想到这一点。于是那个女人又看那个树上的果子，看起来是这样的，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切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看起来和以前截然不同，就像蛇说的那样，看起来好像一定会那样。那个果子以前从来没想过想吃，就好像怀孕的女人在寒冷的冬天想吃西瓜或草莓一样。 那样的心情非常恳切的，所以他们诉诸时间，结果失去了乐园。亚当和夏娃没有想到什么是正确的，成了欲望的奴隶，就不能够正确的思想了。欲望使我们无法想到永恒。马上现在当下情绪好，那就是最好的，最棒的。然而这并不是真理。只有让我们活着继续到永远的生活才是真理。管家，当他不忘记自己是管家的时候，那也就能够最好的感受到他的存在意义，也能够更好的承担他的作用。然而即使是管家却想要做主人，对于他所应当承担的事情，对他自己和对他人也就成了凶器。神为了让某个人扮演物资管家的角色，给予他获得物资的能力，因此有可能让他享受到很多的财富。但如果他成了这个财富的奴隶，打破了财富更与财富更珍贵的关系，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打破了这种关系。神又对某些人给予社会的地位，使其能够成为管家的职位，通过那样的一个位置服侍神，服侍人。但是却误以为自己是那个位置的主人，滥用职权，结果就做出了丢脸的事情。我们通过一些报纸和新闻媒体，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丑闻。还有神给某些人一些聪明和才智，使他们在学问上表现出来优秀，也就是使他们通过学问更好地表现出神就是神，服侍他人。可是如果他误以为那些是自己的，被孤立的人也是不计其数。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仅是物质，还有能力和人们，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做好管家责任的时候，神交托给我们的。如此，我们做得好，就可以听到神的称赞。又通过这样承担的事情，盼望着永恒，才是有智慧的人，也是符合神旨意而活的人。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出现了一个管家。今天这样的话语又常常被称为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对于这个比喻，常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比喻在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可以说是最难解释的故事之一。经文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古代罗马时代有个叫 Latifundium 的大土地所有制度，人可以从国家获得大片土地，安排人们管理这片土地，或者又可以借给许多人，也是为了管理这片土地。特别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是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拥有大片土地的人必须邀请管理该土地的当地的人。这样的土地的主人叫做不在者地主。今天经文当中有一个财主，看起来他是拥有大土地的不在者地主， 而管家是在管理主人的财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经理人。但是那个主人对于管家浪费主人的财产，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听文字的含义是有人告发。雇佣主和雇员之间有必须要遵守的德行，才能够关系维持下去。如果说雇主应当遵守的品德是信赖和补偿，那么雇员应当遵守的品德就是能力和诚实。无论雇员有多么出众的能力，如果不够诚实，那么他拥有的能力即使很强，越强雇主就越要发出警惕的目光。相反，虽然他很诚实，不能够做好所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就很难一起继续工作了。这个管家的人生并不诚实，有关他的传言，主人对此采取的行动二节，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主人叫来有问题的管家，就问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是怎么回事呢？但那不是提问，而是说，我听到有关你的事情，你怎么能这样呢？是一种主人对他表示失望。到此为止，主人一直非常信赖这个管家，然后说，你这事怎么样呢？也就是说，把你所管的事情交代明白的意思是说，把你到现在为止所整理的账本都拿过来给我。我们也会在自己的生命最后一天，把记录着自己生命的账本在神的面前打开。管家心想，这下自己需要接受自己再也不能和主人一起工作的事实了。于是管家心里想，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管家对于主人所说的话，他并没有争辩，也没有想去查到底是谁告发了他，而是非常严谨的思考过去的一些过错，然后深深的思想他的将来。到现在为止，他知道他没有做一些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那也不能够做到靠体力生活来维持生存，那么他也觉得他自己不可能去东家到西家去讨饭吃。现在那些大企业的 CEO 所拿的年薪十分的高，是一般的公司职员所无法比较的。这样的人如果突然辞职，也不可能马上成为接受基础生活供给的低保人员。但是管家的生活就不一样，虽然他管理主人财产的职责之重，但是那个位置上并不是一个可以积攒很多钱财的一个位置，他只不过是可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因为管家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他如果辞掉这份工作，马上就会面临生计上的困难，吃喝的问题就成了问题了。所以他想，如果他失去了管家的工作，马上对那些可能会在以后的日子接待自己的人那里改变了态度。五节，于是把欠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来，快坐下，写50。管家为了修改账本的内容， 叫来了一个欠债的，问他欠了多少债。但是实际上欠债的详细内容呢，已经记录在账本之上了，没有必要问。那尽管如此，他还是问了，是因为管家是想问这个欠债人到底他给予他多大的恩惠。欠债人的回答使管家知道他欠了100篓油。经文当中提到篓和我们平时说的十升相当于十升。经文当中的篓呢，也就是相当于是 22.7 毫升 22.7 升。所以经文当中100篓换成我们如今的这个计量单位的话，大概是2300升左右，也就是相当于100棵橄榄树能出产的分量，按照当时的价值来算是大概1000银钱，是当时一个普通的劳动者3年的工钱。但是这个管家减免了他一半的债务。然后在七节当中又叫了另外的一个欠债的，并且问他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这个人的债务是100担麦子，这个相当于韩国80公斤的麻袋大概可以装157麻袋，当时的价值相当于2500个银钱。这是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7年之间一分也不花才可以省下来的钱，对这个人减了20%他的债务。管家给一个人减了50%的债务，给另外一个人减了20%的债务，也就是说两个人大概都减免了500个银钱左右的债务。而且在经文当中虽然只出现两位欠债者，但实际上被管家减免债务的不仅只有这两个人。五节当中记录着他把欠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但是对于管家的行为，主人的反应反而让我们感到吃惊。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如果我们将这里的主人看作是主，那意思更加明确了。那么这样的主人应当有人带到衙门大打了70大板，或者是把他关在监狱里，或者是被主人以及其他人因为被人排斥，可能他应当是过下余下的是悲惨的余生。但是主人却称这个管家说他是聪明的，主是公义的。主为什么能说这样的一个管家是聪明的呢？那么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职场伪造了公文，我们也可以伪造公文放在自己的口袋吗？但是主称赞这个管家并不是夸奖他的人格或者生活态度，所以在前面修饰他的话语是不义的，不义的管家。八节韩文版圣经在共同翻译版本当中记录是这样的，那不正直的管家因为行事迅速反而被主人称赞。世俗之人之间往来交易反而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主人所称赞的并不是管家的人格或者生活态度，而是称赞他现在为将来做准备。 这个管家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工作，虽然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当他离开这个工作的地方，他的余生还是很长的。也就是说，他做管家的日子如果只有两三个月，那么他余下的生涯大概还有20年到30年。他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为之后余下长长的生涯做着准备，主是称赞这一点。然后这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话语，世俗的人对于这样的事情呢，比光明之子，就是比基督徒更加有聪明有智慧。世上的之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然而基督徒却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并没有为永远做准备。虽然口上告白说自己相信永远的生命，但是实际生活当中找不到任何与永恒有关的一些事情，因此主感到很惋惜。九节又如此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去。不义的钱财，钱财本身不是不义的，钱财本身如果是不义的，那么公义的主不会欠人用不义的永存到永远的未来。如果钱财本身是不义的，那我们就不应该碰它。那样，那我们吃的食物、穿的衣服、生活的房屋，这所有的财物都成了不义的，那么我们任何人在世上都无法生存。不义的钱财与天上的宝物是形成对照的一种表达。因此，不义的钱财是指有限的、将消失的意思。因此，不义的钱财是属于世上的，按照字面，有可能是钱财，也有可能是才干、社会地位，也有可能是学问。然后说要结交朋友，是指呀，帮助人、服侍人的意思。如果钱财上有余，要帮助很难解决吃喝的问题，也可以还愿于社会，也为了福音而使用。如果有地位，就要借着地位帮助卑微的人。如果有很多学问，要帮助和服侍不知道的人们。当钱财无用的时候，是指消失的时候，不需要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的时候。那样的时候，我们到了神的国。到了神的国，我们所服侍的人将迎接我们。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站在神的面前，那么人们来看望，并且说：神啊，这个人在我没有食物的时候，悄悄把米放在我们家，从来也没有声张。然后说：神啊，这个人在我遇到人生极大的挫折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办，他给我介绍了耶稣基督，告诉我应当如何过正确的生活。如果没有过这样的生活，面对狼狈的处境，那后面十九节开始出现的乞丐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我们是生活在世上的管家，不好的管家也告白说，我知道怎么行，为自己的将来做准备，那我们更应该在当做的事情上尽全力承担。我们对于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尽全力，我们的视线应当以永远和神的国为焦点。我们在世上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瞬间，作为管家要过好正确的生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 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栽种分别善恶树的人。我们用自己所拥有的种下分别善恶的树，那所有的主人是主，我们确认我们是管家，那么就可以脱离所有的仆人，然后用我们的学识和才干种下分别善恶树，那我们作为才干和学识的管家，可以服侍更多的人，可以作为主的通道。我们的家庭如果种下分别善恶的树，虽然以前我们的家像地狱，到了某一个瞬间，我们的家庭就成了很小的神的国，家人之间成了彼此服侍的管家。那我们的职场如果种下分别善恶的树，那我们的职场不是聚集不义钱财的温床，就成了有丰硕果子的现场。我们的社会如果种下了分别善恶的树，各种矛盾也就分解了，就可以确认我们社会就得到了恢复。因此我们是种下分别善恶树的管家，直到生活的最后时刻，要成为一生为我们力量而生活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不义的管家让我们确认应当成为怎样的管家。不义的管家在应当下来的位置上为他自己的未来做了准备，作为生活在永远的神国里面的我们，在有限的世上生活时，我们为永远做准备，过好接续到永远的生活。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期间，任何一个瞬间也不要误以为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才干学识是我们的，不要忘记我们只不过是管家。为此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要种下分别善恶的树，求神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种下分别善恶的树，我们家庭所有的成员在这树前服侍，成为彼此服侍的共同体，在我们的家庭品尝到神国的滋味。如今我们的社会矛盾多种多样，相互仇视，对于我们所栽种的分别善恶树，因为仇视在拔出，在此告白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先成为栽种分别善恶树的人，让我们成为扩张神国度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